好，阿弥陀佛，请看第八品102页38首偈颂开始看起。37首以前是讲说我们应该舍离世间的尘扰，接下来38首开始讲说，假如你在一个清净的地方修行的话，接下来勇猛精进修止观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应该断舍自己的恶念跟邪念，尤其是对于财色名食睡的执着。请看第38首偈颂：静气熟虑矣，无心当专一，未令入等智，智惑而精进。静气就是舍弃一切无所谓干扰你的这个尘嚣以及各种世间的俗虑以后，接下来无心当专一，我应该要去告诉自己的心专一个所缘，要好好的修止观修禅定，未令入等智。这里等智画一下就是三摩地，就是禅定的意思。好，梵文叫 Samadhi， 就是三摩地。等智是另外一个翻译的名称，让你的心进入了止观三摩地的时候，你才能够调伏一切的烦恼，智惑而精进。这里的惑是指烦恼，首先要这个降服自己的烦恼，而要勇猛精进。第一个应该修的是不净观。这里的惑烦恼，在无量无边的烦恼里面呢，在白发明门论里面写得非常详细。我们呢，无量的烦恼，把它归纳有很多很多的心所。假如你去读白发明门论，你会发觉人啊，恶念比较多，善念比较少。恶跟善两个来比的话，恶念多了一点。那在恶念里面，无量无边的烦恼里面，归纳起来是贪嗔痴慢疑，这是五种烦恼。那这五种烦恼里面最难断的是贪，所以底下呢我们会开始介绍四念处。那在大乘的经论里面写说，这个众生杀盗淫妄酒里面呢，最容易犯的是杀心，杀杀生的杀，就是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不服我的意，或是呢要保护自己，我们就杀。那最难断的呢是淫欲心，尤其是对世间男女的贪爱。所以请大家看一下上次我发的 表解小止观补充资料第三章，如果你有带来的话建议大家以后止观这一章所有的资料呢也请你都带齐，因为我有时候呢在某一个会配合偈颂，某些偈颂会某些资料讲的详细，我常常会相互补充。请看第三章资料，上次有说止观前有25种方便，有没有看到第二类叫喝五欲，找到吗？喝五欲里面就说呵斥外面的五种这个尘埃欲望，第一个是什么？色欲。色欲里面是由于指男女的欲望，这是最出众的，所以色身香味触。第二个在第三类里面写弃五盖，放弃五种覆盖自己心境的内意跟烦恼，里面呢放在五盖里面的第一盖也是贪欲盖，贪嗔，然后睡眠掉毁，再来一概，也就是说它排在第一，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最为出众的，也就是众生生生世世轮回的根本。那在喝五欲里面放在第五个的触是指最细微的，包含柔软细滑皮肤的接触。所以那佛陀呢是一位圣人，他看到轮回里面呢最难断的呢是贪爱心淫欲心，最容易犯的是杀心。所以佛陀为了要对治这样的烦恼，所以佛陀当时对出家众的比丘或在家的弟子呢，对于四念处第一个他就要讲观身不净，是对治自己的贪爱。那你想想杀心最容易犯，像看现在就知道啊，这个世界最容易犯的是什么？战争啊。但我们现在跟你讲话，中东还在打仗呢，对不对？ 众生都是呢，我的国土要侵犯你的国土啊。嗯，所以杀生最容易得到的果报呢是多病跟短命。那贪心最容易得到果报呢是指自己的家庭不会和乐，夫妇之间不会相互的信任，或是夫妇之间呢都会有外遇的。所以底下呢他就会讲得非常非常的详尽，请看39首偈颂。现世及来生，诸欲引灾祸，今生砍杀福，来世入地狱。他说吉天菩萨写这个偈颂说，所有一切愚痴的众生，无论是在今生或是来世，假如他贪然五欲啊，诸欲就是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不管哪一类的五欲都会带来莫大的灾祸，今生可能会让人家呢来追杀你，造成呢人家砍杀你或是你砍杀别人的这种恶业，或是捆砍或是杀或是绑缚，这里的捆缚就是用各种伎俩去陷害众生，因此你来世因为贪嗔痴非常的炽盛，当然就会形成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所以在所有所有的五欲里面最难断的是贪，所以接下来因为对治贪就讲不净观。那在这里我先补充一下哈，在大乘经论里，我想大家知道楞严经啊，楞严经是佛陀在世最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是佛所有弟子里面最庄严的，因为他长得几乎跟佛一样，佛有32相，他也有32相。那阿难每次托钵的呢都有一大堆的美女啊，这个印度的女孩啊都会跟着他，这样子就是蝴蝶满天飞。可是呢阿难他自己是佛的弟子，所以他也常常起惭愧心。可是在楞严经会上，就是有一次阿难遇到了摩登伽女，摩登伽女呢他非常喜欢他，然后呢他每天就茶不思饭不想的，结果就不吃饭了，结果他就跟妈妈闹啊。他的妈妈是一个咒术师，就是会放蛊会放咒的。他说女儿啊，你为什么啊这个想不开啊，他说妈我不管啊，我要那个阿难尊者做我老公。他说你什么人都可以要，可是你怎么要佛陀出家的弟子呢，这个我就很难了。他说不管啊，你一定要把他拐来给我。那这时候呢当然天下父母心嘛，就为了母亲为了满女儿的愿就很好。就在下次阿难托钵来的时候，他妈妈就假装跟摩登伽女很虔诚的供养他，准备食物，就在食物里面呢就放了咒术，然后那个摩登伽女的妈妈就用那个手帕这样一挥，哇，阿难就颠倒了。可是阿难颠倒的时候是身颠倒了，有身啊像磁铁一样被吸住了咒术，他就被摩登伽女跟摩登伽女的妈妈扛到家里去了。可他的念头啊很清楚，他想这下我快要破戒，佛陀赶快来救我。佛陀当然是大神通大智慧，佛陀就念着大佛顶首楞严咒，叫文殊师利菩萨去救他。就在那一刹那快要破戒的时候呢，阿难呢就被渡回来了。渡回来以后呢，那摩登伽女不放弃，继续跑到佛陀面前说，你怎么可以抓我要抢我要的男人呢？他说他是我的弟子啊。他说不管，我就是要他。他说那佛陀也有智慧，他去观摩登伽女的根基，过去现在未来，摩登伽女得度的因缘道。他说你要阿难可以，有一个条件，你要出家。那摩登伽女想管他的，只要我可以得到阿难，出家就出家嘛，好吗，我就剃头。就一剃头以后，佛就跟他说，四念处讲不净观，佛用神通力让他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原来阿难跟摩登伽女500世都是夫妇。500世就是说在天上的时候也是夫妇，堕落到畜生的时候还是做夫妇，那在人间的时候还是做夫妇，所以他们的缘非常深。也因此说阿难看到他的就像磁铁一样就被吸住了。可是呢这个摩登伽女啊，因为佛陀这样教化他，非常的精进，也有力根，一个礼拜呢他就证阿罗汉果了。他才忏悔，他说阿难啊，我不留恋他了，那我愿意发心行菩萨道。那这时候呢阿难当然啦，他很惭愧，因为他做佛陀的弟子也做佛陀的侍者，他 他的记忆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所有佛陀讲的这些经论他通通都能记得。没想到现在碰到一个女孩子就被渡走了，所以与会大众的菩萨大家都看着阿难，阿难就放声大哭，释迦如来啊啊，请你为我跟为末世的所有一切众生有魔障的呢能够呢开示甘露法门。佛这时候就是请25位菩萨站起来，一个人一个人报告，报告你自己修什么地水火风空见识啊，这就是25个菩萨，就是耳楞严经。那观世音菩萨就站起来报告我自己修的叫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呢就报告自己我修念佛圆通。所以楞严经是非常非常精彩，在中国修禅宗的人、哦、任何经呢都可以不读，但是一定要读楞严经，因为他是想告诉你自己怎么样超越自己贪嗔痴的障碍，有出离心。而且楞严经后面有50种因魔，佛陀也把末法时代呢在禅定修行的瑜伽行者会产生色受想行识各种幻境啊，好，把它讲清楚。那这时候佛就问文殊师利菩萨，在这25位菩萨里面你选谁呢？他说啊，他选观音法门，是针对怎么样得到首楞严大定，这个世界的众生眼耳鼻舌身意呢色身香味触里面呢耳根是最利的。比如说各位，我现在在讲经，你看你有没有听到还有其他的声音，机器的声音，旁边很远很远马路的声音，或一个摩托车它骑八的声音。所以换句话说，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呢，你看眼呢、啊、我看到后面墙壁的后面我就看不到，所以眼根它是有空间障碍，所以六根里面只有耳根最利。所以众生为什么要用耳根修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修行大部分都是诵经念佛念咒，要靠音声，音声是很利的。那有人就会问，在楞严会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选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呢？不同，那是因为佛问文殊师利菩萨，哪一个法门让你入首楞严大定？就入首楞严大的三摩地来讲，耳根圆通比较容易。假如佛是问说，在这25位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让众生当生出轮回的话，那文殊师利菩萨会选念佛圆通章，听懂吗？所以重点是不同的啊。那最难修的禅定呢，最要难的突破的呢就是自己的贪爱心。那在这里我也要回答，有人说哇，那他楞严咒功德力很大，又可以降魔，可以除贪欲心，对不对？没错，所以在古来丛林里面出家的寺庙是早晚都要念楞严神咒的。但是现在的时代哦，跟每个人修行方法不同，有些寺庙还有念，有些寺庙没有念。那有些同学会说啊，师父，我觉得我自己贪嗔痴很重，那我念楞严咒可不可以呢？可以，这也是很好的。第二个，如果楞严咒你不能念那么长，你念楞严咒的咒心也可以。最后一个 Om 开始，然后呢它只有几个字。第三个我也要回答，其实任何一个法门啊都可以灭你的贪嗔痴的。我随便举例，普门品不讲，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所以你真正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也会灭你的贪嗔痴，也会灭你贪嗔痴的烦恼。所以我要回答说，任何一个法都可以灭贪嗔痴，关键是你自己对它要有强烈的信愿心。你念大悲神咒一样也可以降魔，也可以让灭除这种摩登前你的犯恨之难。好，你念往生咒一样也可以，关键你自己要心里很强烈的信心。第二个，那因为众生呢啊都在轮回里面，所以要你得到自己现前的清凉啊、哦，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必须修四念处的，请大家看讲义。补充资料第五份编号第五，不净观跟四念处。不净观跟四念处是非常重要啊，若没有资料后面有，哎，请你一定要站着照讲义，因为资料很详细啊，我会照着讲义讲。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比丘 乃至于在家居士都是要先修四念处。可是呢，我们中国佛教似乎你会觉得，不要说在古老，就从最近100年来到50年来，你会觉得很少听到师父们在专门弘扬四念处或不净观。为什么呢？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哈，我没办法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过简要的归纳说，应该这样子讲，佛法是从东汉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人当时儒家跟道家的基础非常的好，也就是说从小人出生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他对于做人呢、他很圆满的，他知道怎么样孝养父母，所以以佛法来讲的人天秤呢，中国人已经很圆满。再来，中国以前有道家或是道教的传承，所以中国人本身在修身养性、打太极拳或是静坐上基础都很不错，所以当时他有人天秤以及道家的基础、儒道两家的基础，所以当大乘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在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都传到中国。小乘的就是指四念处，大乘就是指六波罗蜜跟空观。可是在中国人来说呢，当时中国的人呢、根性都非常好，基础的很好，他一看四念处这些东西啊，在道家里面都有的，所以他们事实上就不需要，他就直接读华严经、般若经、法华经，所以他们发广大的愿心，学甚深的般若空观，学瑜伽行派，所以他立刻呢都很有成就。因此到了唐朝的时候，你看八宗立刻都有很多的高僧出世。可是从了中国有三武之祸，从唐朝以后呢，宋元明啊，整个国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佛教也开始衰弱。可是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祖师出世，比方说明末世大师、莲池大师、紫薄大师、憨山大师、藕益大师，他们呢也都是儒家跟道家的基础非常好。比方说莲池大师，对不对？他就是儒家的圣贤呢、他这是做文武百官的，他儒家的书都可以倒背如流，然后他参禅也学华严，最后他倒归净土。所以古来的祖师，我要讲这么多重点是说，因为他四念处的基础很好，人天秤的基础很好，所以他可以直接学大乘佛法。可是从宋元明以后，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改朝换代，杀生都非常的多，所以中国人的业力是很重。一直到民国、明末、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还有八大宗派的祖师都出世了，比方念唯识的太虚大师、戒律的弘一大师、净土宗印光大师，对不对？教下的圆音法师，对不对？天台宗的这个谭虚老法师或地贤法师，各宗各派的祖师都出世，就是看到中国的佛教都面临很大的考验。那可是我有深深的感觉，包含我自己学佛，我都觉得现在的佛弟子啊，应该返回佛陀那个时代啊，重新从四念处跟不净观修起。你这样子，你人天秤基础才会圆满。所以你要就算要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你也要修净业三福。你要想有没有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秤。第二个要受持三规，对不对？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受持三规广义的说是包含四念处的。第三个你才要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对不对？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有些很流莲友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读了那么多华严法华，可是贪嗔痴还是很强啊，那是你无量劫的习气很深啊，杀心易犯，淫心难断啊，你要勇猛精进的用功。还有另外一类莲友是什么？嘴巴念阿弥陀佛，清理贪嗔痴烦恼还是一直在长、上一次我本来要讲，时间不够，今天我讲。去看这个《念佛警策》这本书，在清朝彭继勋居士编的《念佛警策》，以前基金会印过，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书架上面有。有一个是明朝紫薄大师、憨山大师开示的，他开示什么？念佛的人要懂得断生死根， 什么叫生死根？讲白了就是贪嗔痴。他说很多人念一辈子你的佛，纵使客数是一天定三万五万十万，嘴巴继续念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另外一边贪嗔痴还是继续长啊。真正念佛念得力，是在你的恶念升起的时候啊，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很虔诚的念，那你的贪嗔痴就会像呢熄灭的那个木炭啊，碰到水就熄灭。你要问自己念佛有没有力量啊，是你要看你有没有断你贪嗔痴的根。就算没有断，你贪嗔痴的烦恼起码要减弱，否则你一辈子最是一天纵使念了五万声啊，临命终的时候贪嗔痴的根一升起的时候，你就随业流转，你还是继续轮回的，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也去不了极乐世界。这不是念佛没有效，而是说你念佛不知道在哪里得力，在你的心地上要断贪嗔痴的根。所以念佛的人嘴巴虽念佛，不要悠悠呼呼念，可是我会觉得，假如念佛的同时你也修四念处，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的心啊会呢比较柔和。第二个，你念佛的念力会更强，生死心会更切，所以不冲突的。所以念佛不得力有很多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佛的弟子现在都没有好好认真的修四念处跟不净观，所以虽然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也做善事，但是心中还是有杂染心，碰到境界的时候在内心里还是有贪嗔痴的种子在活动。哪时候知道呢？做梦的时候就自己知道。所以古人讲，为什么说念佛要念到连梦中啊都要念佛，那是要把自己的烦恼给降服的。梦中若还不会念佛的人，贪嗔痴的根一定很强啊。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会很细心的介绍四念处给大家看。好，请看讲义第五章第五，参考资料五有第一跟第二。这是明朝沈安大师，沈安大师有劝发菩提心文啊，这个以前我有讲过，将来会上网。那请看第五章的第五资料有两章，第一章他不净观，他沈安大师说，佛为了贪欲众生说不净观，观久了以后，你的贪心就会比较淡，甚至可以断除，可以超越生死的苦海。那沈安大师呢，自己在山间啊修闭关的时候，他读了很多大智度论，把大智度论的意思跟偈颂呢写成下面的不净观。在第五章的第一页里面呢，是上面一排是比较精简的，看下面一排我有一个打圈的，对不对？打一个星星的，那是比较详细的，好，五言律诗而写的，是讲九种十种，从我编号从一到十，实想、障想、轻淤想、坏想、血涂想、浓烂想、淡想、散想、古想跟烧想，这个先保留，我后面寄送还会讲。请看第五个编号的第二章四念处。沈安大师佛在入涅槃的时候嘱咐比丘要依四念住而住，所以佛在灭度的时候说，佛曾经讲以戒为师，同时佛也讲以法为师，这里的法具体的说就是四念处，在阿含经里有写。很多人现在说，佛灭度以戒为师，其实对了一半，佛还说以法为师，法就是指四念处。好，沈安大师说，在末法时代正念的人很少，而能够了解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弘扬佛这个法门的人就更少，有些人根本连名字我们没听过。所以沈安大师在明朝的时候就很感慨，所以他就依大智度论跟四念处经写的经文把它写成偈颂，然后让大家学习。好，请看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在这里我要先简单的大略介绍一下四念处为什么要修学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也有分立根的 跟顿根的。佛灭度以后，我们呢现在离佛已经是2500多年，快2600多年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时候是末法时代，今天我先不要讲这个，我很少用末法这个词，因为心中有正法，哪时候都是正法。但是末法时代是说整个大环境而言呢，相法，佛的正法有1000年，相法有1000年，接过来末法是10000年，10000年以后佛的法就灭了，这个地球就听不到佛的佛法，在地球人间。那当然你若上升兜率内院，你还可以跟着弥勒菩萨学，或求生其他佛国的净土。在这个12000年以后呢，要等到567000万年弥勒菩萨再来。当然在这个过渡阶段还会有些人默默修行，但是末法时代是说外面的环境呢，佛法僧正知正见的很少，而且众生大部分顿根比较多，立根比较少。什么叫顿根呢？就是贪嗔痴烦恼很强，很不容易调伏自己，习气很深重，动不动一伤害众生，没有慈悲心。那立根的人呢，佛在世的时候他可以修我空观、法空观或四念处，立刻就证果。可是佛若灭度以后呢，大部分呢佛啊他也想到后来苦难的众生，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很条光明大道，就是四念处。第一个请看观身不净，观身不净最主要是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假如我们贪嗔痴烦恼五欲六尘啊很重的话，你是心不容易定下来的，而且你也会有障碍，你看到境界来的时候都会执着分别，合你的意你就高兴，不合你的意就起嗔心或是排斥，然后就会分党派，就会讲是非。所以学习不净观可以破除我们对身的执着。第二个，观受是苦，受不管是苦受、乐受或非苦非乐受，讲到它的本质啊，事实上都是苦的。所以四圣谛里面讲啊，第一个什么，苦集灭道。那这个观身不净跟观受是苦这两个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让我们彻底升起厌离心，放下世间，才能够修学圣道。假如你会觉得说我对世间都还很贪婪，而且放不下，那就要问你，你可能觉得身是清净的，你会觉得世间所有的享受不是苦是快乐的，所以你才会用尽所有的生命去追逐啊，去享受啊。所以这个凡夫大概归纳起来有两类的烦恼，第一个叫爱烦恼，第二个叫见烦恼。爱是指感情方面，是指五欲六尘，尤其是男女的欲望，所以我们要修观身不净。第二个见烦恼，就是你在思想上跟知见上，有些人他对贪嗔痴很淡，他对男女的欲望他也是多生多劫修的善根，他不动心，心烦恼很轻，可是他有见烦恼，就是思想上呢他有邪知邪见，走错路，这样子也不能成就的。所以观身不净是要对治于感情方面的烦恼，那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要对治你在知见上的烦恼。你能够破除了知道无我法，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自己的私心，跟别人和合。所以佛陀修这个四念处啊，不但是对自己有利益，对别人也有利益。讲了这么多，好，归纳一下，修四念处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自利来说，调伏你现前的烦恼，不管是你念佛念咒或是诵大乘的经论，你也应该常常修止观，修不净观，修属习观，把你的心调柔，你才能够降服你的烦恼。甚至进一步呢，把你的念头训得强而有力，那你念佛跟念咒的功德力啊，就会广大如虚空。这是对自利说。第二个，假如每个佛弟子都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这种四念处的话，他人与人之间呢，这种我的执着会淡一点。那你淡一点的话，不论在家出家才会相互和合啊，才会多尊重别人， 假如你自己的我执很强的话，烦恼来的时候你都会说都是你错，不是我错，佛法就会这样灭。所以佛弟子我们常常说，若要佛法生佛法心啊，先要身赞身啊。出家人要相互赞叹，出家跟在家也要相互赞叹，佛弟子要和合啊，佛法才会兴。那要和合的第一个方法就要修止观，你的心才会调柔。所以修四念处有两个好处，自利来说调伏现前的烦恼，利他来说来住持佛法。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介绍的。否则呢，你表面上只是发了一些善心，你又不知道自己心是不是真的有菩提心，你在佛门里面也做一些善行，但是哦，你的心中贪嗔痴烦恼还是很强的。不要认为这位在座各位莲友年龄都比我大，贪嗔痴烦恼是不分年龄老跟大的。你看小孩子有没有，有些小朋友你给他巧克力他就来，对不对？你不给他，哼，他就起嗔心了，对不对？你拿东西去诱惑他，哎，他就贪得无厌呢，有了一个两个三个。所以贪哦是不用学的，小朋友也会有，长大的时候也会贪，那遇到男女的境界考验也会贪。你不要认为你老了就没问题，老了更多问题，老了不是有老不休吗？对不对？表示说并不是说生理老了就没问题，错了，是因为你心中贪嗔痴的烦恼若无量劫来呢，你不勇猛精进的去对治啊，我跟你讲它随时都会起作用的。好，所以这个修这个不净观是非常重要的。好，请看这个不净观的记诵。好，一观身不净，好，我念一下：一心颠倒想，遂有幻缘身；浓雪常交错，敲错熏照美俱成。好，记诵呢是每四句就是一个记诵，所以你可以自己编一二三四五这样子。第二首第二个记诵是只粘皮果肉，藤蔓古蝉精，毛覆虫虫草，虫居蔽蔽林。第三个内脏为臭秽，外饰淡衣精，四大原无实啊，诸根岂有真。第四首语言风自响，动转气相寻，强号为男女，虚名立主宾。第五首它有六句。第五百年三尺土，万古一堆尘，贵贱空回首啊，咸鱼共苍神，徒生复徒死啊，谁是本来人。在古人，修四念处的第一个条件，那必须要把记诵常常念，然后把它背起来。第二个节，第一个我们讲受持读诵嘛，书写为他人演说。古人呢，像这个神安大师啊，像他们的高僧，这些不净观的经文都出自于大智度论跟四念处经，所以他们都是要天天念天天念的。就像我们现在每一次讲经之前要念普贤行愿品，记诵常常念，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西藏人入菩萨行他也是天天念啊，他是念记诵的，他是念藏文的。所以这个四念处对你来讲，可能对很多莲友刚开始很陌生啊，可是你要常常念。第二个阶段要把它背起来。第三个修止观的时候，修止十分钟以后五分钟以后开始就思维这个经文，这个就修观。思维你的身体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是没有一身是干净的。好，请看记诵，我简单解释一下。一身颠倒想，会有幻缘身，浓雪常交错，熏照美俱成。是说当我们在临终八世田中神识在中阴身飞的时候，一刹那之间你看到父母或是有缘的父母在交配，那他会放淫欲之光，那时候你会有参与的心。好，抱上了妈妈，你生出来就是儿子；抱上了父亲，所以你就生出来是女儿。所以佛经里面写说叫做母子情长，父女情深， 异性相吸。那哪时候是取向呢？你生出来长的相貌，就是你在抱爸爸妈妈的那一刹那之间，你喜欢上他的相貌，然后呢，一刹那之间你就进入母亲的子宫了。所以有精子跟卵子跟神识三个，才会有真正生命的诞生。所以他说，你一惊啊，你动一个念头呢，是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你升起贪爱心，你有颠倒之想呢，你进入母体的子宫，所以有幻化缘因缘和合的身体。那当然我想在座有女众很多，不管你未婚跟不未婚，你都知道当母亲生小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十月怀胎啊，对不对？母亲是什么？那母亲喝热水的时候，她像什么？火烧地狱。母亲喝冰水的时候，她像寒冰地狱。所以当母亲呢是很辛苦的。那你看母亲的生理呢里面呢、哦、你看有脐带，有胎盘，所以脓血常交臭，而且熏燥美俱成呢、啊。接下来生出的娃娃呢、哦、当一出生的时候哇哇大哭，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看过小朋友一生出来咯咯咯咯笑的？很少吧。有高僧生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微笑，西藏有些仁波切生出来的时候他会念 Om Mani Padme Hum，那是多生多劫修行的。但是一般的小朋友生出来，因为皮肤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边羊水里面保护着，他一出生的时候，这个我们讲风啊像刀子一样割到他的皮肤，其实他的皮肤是非常嫩的，而且很痛，所以都是哇哇大哭的。好，我们人类解释说这是生命的喜悦，其实蛮痛苦的。好，这里讲脂黏皮肉皮果肉啊，我们人有肉有骨跟肉，对不对？这个皮啊就像纸一样包起来啊，对不对？皮包骨嘛，对不对？然后呢藤蔓骨筋缠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骨头有韧带啊，然后呢这包着而缠着，然后呢你有皮附着，而且有虫虫草，有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很多毛，有些是光秃秃的，有些只有三根毛，有些一根毛都没有，很像和尚。所以每一个的业力不同啊 ，DNA 也不同。可是，一般来说，出生的时候有很多头发或是皮肤呢盖覆的身体。虫居必必鳞，虫这里是讲是什么呢？肠胃里面的细菌。佛观众生啊，身体有84000虫。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细胞的啊，学很多医学的大概知道。接下来第三个，内肠为臭秽，我们内脏里面呢，你想想看，小朋友刚开始他喂他牛奶，对不对？慢慢吃稀饭，他就会有大小便排出来，对不对？人很奇怪啊，你看我们有时候，你看你到厕所去，以前呢、啊、在丛林里面，出家人没有福报的第一个最大的功德是什么？洗厕所，为大众服劳务。可是因为厕所很臭啊，大家都不愿意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看到厕所的时候会跟你讲，哎呀很脏啊，或是前进我在公共厕所里面哈、哦，对不对？你看到前面一个人使用不干净的时候，你就会嫌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各位摸摸自己的肚子，全部里面都是阿弥陀佛，对不对？你这里面不是也很多很肮脏的东西吗？食物消化了以后，你看我们会很喜欢吃漂亮的这个而且甜美的布丁，对不对？从这嘴巴出，可是经过你的消化，你的深度啊排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不净呢？为什么吃进的时候你很贪爱啊，一排出来的这很脏啊，这是别人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分别。所以他告诉你说，内脏为臭秽啊，你想想看，你的皮肤内脏种种是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可是呢，我们凡夫外事但意中，我们总是喜欢买漂亮的衣服，庄严的衣服来打扮自己，庄严自己。其实那只是一块漂亮的布包着一个很不清净的血肉之躯而已。那事实上就是这样，不管是男跟女。四大原无实，四大是指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事实上眼耳鼻舌身意，诸根其有真啊。你把你的眼睛鼻子就把它解剖，尤其在做很多学医的，你到了解剖室以后，你看看人解剖完以后哪有一个我呢？那为什么躺在那边的尸体你就不起贪心呢？对不对？可是走在马路上会动的俊男美女你就会起贪心呢？你贪的是什么呢？ 佛陀教比丘是常常这样思维的，这是事实的真相。你常常这样思维的话，你的贪爱呢就会比较淡。接下来第四首，语言风自响，我们呢讲话音声也是众缘和合的，你讲好听的话或讲不好听的话，其实除了嘴巴的声音，声音也是空性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受人的话影响呢？动转气相循，对不对？你的器官、你要发声，比如你讲话，你要喉咙，要有声带，这些呢气是相循的。强好为男女，就说好不容易啊，只是佛陀依世间而说啊，你是投胎而做的男生或是女生，这叫做虚名立主宾啊。请画一下，说男跟女啊，事实上究竟处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一个假名安利的。讲到这里，我讲个故事。在《维摩诘经》里面，舍利佛是非常聪明，他是比丘。比丘他是很严守声闻律的啊。比丘啊，在男女的分别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那当然凡夫嘛，凡夫就是要离开这种各种的诱惑跟杂染，你才会持清净的戒。那舍利佛里面脑经里男女的分别相还是很强。在《文摩诘经》里面呢，有一个天女突然化现，这个天女是菩萨再来的。她有一次呢，就跟舍利佛说：“舍利佛说，你是女人，不要靠近我，我是比丘。那”那个天女当然是菩萨来教她说：“尊者舍利佛，为什么你心中还有男女的差别呢？”那个天女啊，用神通力把舍利佛变成了天女，然后呢，那个天女变成了舍利佛，哇，她就气死了。那个舍利佛我想糟糕，哇，我到底现在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还是不男不女啊？他连自己呢都没有办法做主，他也变不回去。那他就那个天女就问他说：“请问尊者，你现在是男的啊，还是女的啦？还是不男不女啊？”舍利佛哑口无言，他身体动不了啊，他觉得说浑身都对不接近，他也没有神通力变回去。最后呢，他知道这个天女是大菩萨，他就跟他忏悔，他说：“尊者，请你为我说法吧。”那尊者呢就跟他说：“非男亦非女，非非男亦非非女啊，男女啊在是你一念心的分别。”然后他就把自己又变回来了。舍利佛就说：“哎呀，阿弥陀佛，好在我又变成男的。”然后呢，那个呢天女呢又变成，其实那个天女是大乘的菩萨。在《维摩诘经》有这一段话，意思是说到了菩萨的境界，我们凡夫当然男女啊，世间讲授受不亲，要有尺度。声闻律的话，男女也是分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会有男跟女的分别？也是无量劫自己的贪爱跟执着。你心中会有男女的分别的时候呢，那你心中的这个烦恼就会很强。但是等到大乘的空观的时候呢，他观不是男也不是女的时候，才会观自己的身是了不可得的。但凡夫下手的时候，你应该观是身体是不净的。不管你是看到的是俊男美女，你剥了一层皮，下面不就是骨头吗？骨头呢再剥，这咯咯也是白骨啊。后面会讲到白骨观。所以修四念处里面呢，要先修不净观，不净观修成的时候再修白骨观。好，请看第五个偈颂，他说：“百年三尺土啊，万古一堆尘啊，贵贱空回首，咸鱼共苍神，徒生复徒死啊，谁是本来人呢？”他说一百年来，不管你啊男或是女，不管是贵为文武百官或王公贵臣，或是贩夫走卒，纵使你贵为帝王，一百年的话最多一百岁，活到一百岁，那一死的时候还不是黄花岗上一尘土吗？所以它叫三尺土，万古就一堆尘。不管你是贵贱，就是尊贵的人或是贫穷的人，对，当你一回头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啊，死的时候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贤人或是指圣贤人或愚痴的人，最后呢一死的时候是感慨万千的。所以众生就徒生复徒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请问哪一个才是你本来面目啊？所以禅宗会常常会问你说：“你呀，又在拖着死尸啊到处跑啊，哪一个是你本来面目啊？”常常会思维， 我这个从身从内到外没有一个不干净，没有一个是清净的，我有什么好贪爱的呢？这是观身不净。好，所以常常观身不净的人，他烦恼会比较淡，会净化自己的身心。好，请回来看四十首偈颂。请看入菩萨行啊，当然在佛陀在讲四念处的时候有非常多，第一四念处经，第二大智度论有四念处品，有空大家可以看，大般若经里面也有念处品。那在这里当然我讲是入菩萨行论，我只能补充适度的补充啊。那在这里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传两张图片，一个是不净观白骨观，然后呢白骨观里面在修光中化佛。曾经有一个莲友啊，今天没有来，他问我怎么样修这定中可以见佛。好，我看一看，待会时间够，后面偈颂会讲到，所以我两张都传下去。这两张呢对不起，因为我没有那个投影机啊、哦、我图像我没办法投影。这个是在老谷出版社。他一呢，我们藏经里面写的白骨观，因为他会说从观什么什么地方一步一步观，那他把它画成图像。那假如你想要对自己贪嗔痴烦恼的话呢，你可以去买，在老谷出版社信义路啊，你可以去买白骨观，然后呢常常呢放白骨观在面前自己观想。那怎么观我后面会详细介绍，那为了节省时间我先把它传下去，大家可以看一看。好，请看四十首偈颂。月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全不济啊？诸罪或恶名。他说，愚痴的众生在没有学到佛法之前啊，当你成长的时候，总是想呢，这个结婚嘛。所以我们古人常讲，叫妈妈叫什么老娘，太太叫什么新娘。人都喜欢喜新厌旧，老娘不爱，爱新娘。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自古婆媳之间是很不容易处。为什么？都为了同一个男人嘛。那个男人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老公啊，对不对？说穿了还是什么？过度的占有。假如你能够退让一点，婆媳之间相互体谅，那这样子就不会有烦恼。这边的偈颂是说明说，凡夫在没有学到佛法或没有听到四念处观身不净之前，所有的众生 95% 都是呢希望有月下老人有媒婆来做介绍。为什么人总是要非分地去恳求来做媒呢？目的就要结婚啊。甚至有些男女呢，他一点都不顾忌啊，在婚前就有性行为啊，或是犯下各种重罪啊，甚至呢招致很多的恶名。比方说像一夫多妻制，乃至于像社会上有很多不好的，像强奸或是呢占别人的便宜，这些都是很悲惨的事实啊。那我知道中国人可能都比较含蓄吧，所以这些文字呢都很白，我就继续讲下去。在国外的话，外国人问的问题都很直接，我也讲得很白啊、哦。请看41首。众显无意头，资财愿耗尽，只为女入怀，销魂或至乐。他说，纵使为了要得到自己对方这想亲爱的人，纵使危机重重啊，众生也很愚痴，愿意冒险无意投，投尽呢耗尽家财万贯，我也愿意，目的就是希望只为女入怀，喜欢自己最喜欢的美女能够投怀顺抱。当然这里讲男的话呢这个讲对男孩子来讲是女入怀，对女孩子的话就男入怀嘛、哦、这男女是相对的，并没有说都轻视女孩子的意思，没有，它只是比喻。然后呢美女投怀送抱，那这容易呢让你呢得到世间最大的兴奋跟喜悦，所以叫做销魂或至乐。可是古人啊，我记得古人写过一句话，他说鸳鸯枕上是刀山啊，对不对？有时候夫妻啊过度的溺爱是不好的。接下来看42。除骨更无余， 与其苦贪执，非我自主趋啊，何如去涅槃？他说，然而你静下来思维，仔细的想一想事实的真相，眼前你所贪爱的这个爱人啊，除了一堆白骨跟血肉之外，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啊。因此你何必苦苦的贪着而贪恋呢？非我自主区，这个非我所拥有跟自主的美女之区啊，这个事实上是梦幻泡影的啊，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是这样。何如去涅槃？为什么我们不昼夜精进，把握仅有的生命体力来追求让你彻底解脱的涅槃妙乐呢？下面一首偈颂43，始则奋抬头，皆以修垂视，帐前见未见，悉以杀覆面。他的意思是说，刚开始会见呢少女的时候，你一定呢非常的兴奋，你少女必须鼓起勇气她才会抬头，而且要揭开面纱的以后，她还很羞涩，只会低头。纵使有些女孩子呢一辈子呢在出殡之前啊，无论遇到任何男士呢，她都必须要用面纱来遮盖起来。在印度的习俗是这样的，在伊斯兰教里面你可以看到少女也是把面纱都蒙起来的。所以以前呢中国古人也是这样，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假如你看到对方的脸的话，你就是必须娶对方啊。当然这个地方是讲从印度传到西藏，所以他写的是印度当时的风俗。接下来44，喜饮获君容，金线明眼前，就以去其杀，既见何故逃啊。从前让你迷惑颠倒的这种漂亮的容貌啊，获君容，现在金线眼明眼前，现在赤裸裸你爱的人就在你面前啦，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假如他一口气不来的死的时候呢？就像旧鸟扯开他的衣裳跟面纱，那请问那你所爱的人已经死亡，对不对？他的神识离开，尸体就躺在那里，你看到的时候就说既见何故逃啊，看到了你为什么逃跑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贪爱啊，其实是贪爱对方的执着跟幻境。假如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子的话，应该她死的时候她尸体在那边，你应该还感觉很温暖啊。可是一般凡夫呢，看到尸体或太平间很可怕就跑了。可见你贪爱的是什么呢？啊，这是这种偈颂的意思。45，昔时他眼亏，汝既忙守护，今就食彼肉，令汝何不护？啊，前面两句是讲生的时候，从前其他的男士单单用眼角偷偷看你的太太或是你心爱的人，你就气得呢要挡住他们的视线，甚至挖住他的眼睛，你忙着保护你的爱人。可是现在啊，今就食彼肉，汝令汝何不护？这是指死亡的时候，现在你死亡，你所贪爱的人死了躺在那边，连旧鸟秃鹰都来吃它的肉的时候，平常喜欢嫉妒的你为什么不向前去保护那尸体呢？到底你贪爱的是什么呢？再来看46，既见此巨尸啊，就受尽分食，何苦以花事，因现鸟兽食。他说眼前所看到这个成堆的腐烂的尸体啊，吸引了无数的苍蝇野兽来夺食，何苦以花饰？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平常又要用各种花签买各种香水各种装饰品殷勤奉献给你的爱人呢？事实上你的爱人在死的时候呢，他还是奉献给这些鸟兽啊。所以这个时候意思是说，你最喜欢的美女俊男美女啊，事实上眼前就是一片尸体而已。再来看47跟48，阿弥陀佛，张力，请准备一下录音带好吗？继续录，因为这是一个段落，很重要啊。请看 第四十七，若汝见白骨，静卧游金步，何不惧少女，灵动如诗 如活诗啊。他说，假如若汝见白骨，假如你看见一具白色的骷髅，即使静静的不动躺在这里，你也会吓一跳，游金步。那请问你，你现在所贪爱的少女或是俊男美女，他事实上是一个活的僵尸嘛，对不对？对不对？到处动来动去啊，为什么你却不害怕呢？你却喜欢会动的尸体呢？对不对？好，为什么你一点都觉得不害怕呢？四十八首，习衣汝亦贪呐，金裸何不欲啊？若为厌不尽，何故永着衣啊？从前穿着漂亮衣裳的妇女，你都要贪爱。现在你为什么不去贪爱那种已经死亡却一个是裸露的尸体呢？女尸体或男尸体呢？如果说你不喜欢不干净的尸体，那请问你活着的时候为什么要抱着那种本来是污浊可是呢只是穿着表面的衣服的这个妇女或是俊男美女呢？他的目的是这样啊。47跟48这两首很重要，请画一下。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事实上假如真正修行的时候呢，请看幻灯片，佛陀在世的时候讲弟子要修二甘露门。二甘露门第一个叫做属习观，第二个叫做不净观。属习观就是数呼吸，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我以前介绍过，后面呢我们寄送礼还我会详细讲。那这边介绍不净观，不净观意思就是说，常常你看到别人你贪心冲动的时候，你生理冲动的，你要想其实你贪爱的东西啊只是一具尸体而已，你要观想它是不清净的，这是它的用意。所以不净观是很重要的，不净观你常常观想啊。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呢，比丘他可以到停尸间去观尸体的不清净，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比丘有观的对象呢要观各自自己同性的，你不可以观异性，异性的话呢你还是会生染浊心的。比如说你是男生，你就去呢观男生的尸体，你说是比丘尼或是八戒女啊，他受八关斋戒的八戒女，你就去观女生的尸体，因为跟你同性，所以你会比较熟悉。第二个，异性容易产生妄念。那你在修属习观完以后，要修这个不净观。那不净观目的是要断对治你的贪心。接下来不净呢，详细的不净观有九个层次，下次我会介绍，今天时间不够。那修完不净观以后，最后是白骨的，请大家看补充资料第五的第二章，我有写一个号码九，骨响，所以散，就是说你的最后到最后是实际上是一堆白骨的，所以白骨呢是第二个修行的方法，叫白骨观。那怎么修白骨观？注意听，假如你打坐的时候，你可以观左边的或右边的大拇指开始裂掉，然后肉裂掉，然后你看到自己的骨头，你的心就定在那里。你先修指，修个十分钟，然后观的时候就观你自己啊，这个大拇指裂掉，血都流出来，脓痒。你观自己的身体啊，不是观别人。然后裂掉，裂掉以后呢，就变成骨头。哎，那位师兄，麻烦你传这边。哎，这边好像还没有看到。骨头，然后裂开，然后呢，一切都烂掉，然后你看到你第一节的白骨。白骨，然后呢你再慢慢观想你第一个骨头也是白骨，第二个骨头，我们脚掌有五个骨头嘛，五个都是白骨，然后慢慢再观想你的这个脚掌全部是白骨，你去做思维啊，然后慢慢呢你就观想你的小腿是白骨，大腿是白骨。那当然有时候会贪嗔痴会升起或妄念会升起，然后你再回来专注在第一个大拇指，你心就会定在那边。慢慢若观成的话呢，整个小腿啊全部你看到的是白骨，这是修白骨观啊。 但是佛在世的时候，修白骨观的时候，有比丘修修白骨观，修到最后会吓到。为什么？因为白骨是很恐怖的。可是现在学医的人看到白骨挺可爱的，那是另外一种贪着哦，也不可以。所以白骨观的目的呢，是修要修从左脚或右脚开始修，从小腿到大腿，到你的上半身，到你的整个身体，通通都是白骨，就是我今天传给大家的那个照片。所以这样子修白骨观，你心就会比较清净。好，接下来修完白骨观以后，佛在世的时候，很多比丘因为修白骨观，最后呢就想自杀。因为觉得太苦了，人真的是不清净，我每天吃的东西没有一样子干净的。可是佛注意听，这时候自杀是违反戒律的，所以佛教是不准弟子自杀。那这时候自杀的时候，佛就教他修光明想。我编号上面写第四个光明想，就是说在白骨里面，骨头是一种物质，全部转化成能量，然后变成放白色的光。那这样的话呢，你心又会得到安住，甚至你修到最后会变得整身自己，整身全部是白骨，自己是一团白色的光，你坐在白骨观的这个光明当中，你心会非常非常的宁静啊。这个是小乘禅法。好，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所以早期佛教里面修五停心观，第一个叫不净观，第一个叫数息观，五停心观，大家可以记一下，你可以去查佛学字典。第一个叫数息观，第二个叫不净观，第三个修慈悲观。慈悲观就是碰到你，比如说碰到眼镜蛇啊，或者碰到的时候，你要修慈悲观。慈悲观有它的方法。下面一个修因缘观，因缘观是什么？观十二因缘。最后一个叫戒分别观，刘老师移动一下。戒分别观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色声香味触法，有六入跟六触，还有最后加起来叫十二入，叫十八戒，这个叫戒分别观。就是说你去剖析你的身体，事实上是十八界十八种元素啊，或十八种角度去看你的身体，身体是了不可得的，这叫五停心观。原始佛教南传佛教的比丘是每一个人都要修这个，在家居士也是修这个的。可是到了大乘佛法要兴起的时候，最后一个戒分别观用了念佛三昧把它取代了。那至于大乘的禅观，我下一次再说。那今天要讲之前，我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跟一个建议要说，讲玉林国师的故事。我想玉林国师大家知道哈，玉林国师过去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丑。他曾经有一次，人家呢一个这个小姐啊，来千金小姐来供斋，看到出家人每个人欢喜，看到玉林国师被他的丑吓到了，结果他不供养他。玉林国师非常的难过呢。后来因为这样，他就发愿通天每天诵药师经啊。药师佛很了不起，有十二大愿，其中有一个相好庄严愿，所以他因为每天诵药师经，所以他相貌非常的庄严，来生投胎就做玉林国师。而那位供养这个寺庙的这个女孩子呢，就变成了千金小姐。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在台湾还把它演成了电影。那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可是当玉林国师第二世的时候，因为他太庄严了，也是有很多干扰，所以人还是不要长得太庄严，太丑哈、哦，人家嫌太庄严呢，也有很多这个障碍，长得刚刚好就好。那玉林国师因为非常庄严，所以那千金小姐是非常想念他，日以思念都纪念他，甚至呢想逼迫他还俗而成为他的夫妇。那玉林国师非常的有善根，他既然那小姐喜欢来嘛，有善根，他说好，那我呢可以，我带你打禅七打佛七。他就带他精行跑步，然后绕，然后又边跑然后边精行，然后不准他喝水，然后跑，在精行的时候，最后呢花容失色，因为一跑啊，对不对？古人呢化妆啊，你的那个化妆品啊就会漏掉嘛，对不对？然后呢头披头散发掉下来，最后他玉林国师就叫千金小姐，你看镜中的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晶晶小姐是很有善根的，一看才知道，对呀，我贪爱什么呢？最后呢，她就变成很勇猛精进的护法。所以，不过这也是玉林国师很有智慧哦。假如一般的美女或者俊男美女在你面前，我看一般人哦，如果定力不够，早就颠倒了，就轮回了。所以在这里哈，虽然讲不净观，到大乘佛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佛菩萨都用清净庄严的身广度众生。阿难尊者也是看到佛的弟子一个叫马胜比丘，非常的庄严，说：“哎呀，这位比丘怎么这么庄严呢？他是谁的弟子啊？”马胜比丘说：“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他说：“我可不可以像你一样庄严？”他说：“可以，你想跟我一样庄严，那你就出家修行。”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清净庄严累劫修啊。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是要教你修不净观，不净观是对治你心中的贪欲，调伏你的烦恼。到大乘佛法的时候把它转变，越清净庄严的这个相貌可以广度众生的。所以下面啊，注意听，建议各位莲友应该发愿，发什么愿？愿我生生世世代代出出，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要生清净心，生求法的心，生菩提的心，而不要生染浊的心、颠倒的心、贪爱的心，愿度众生而成佛。我再讲一遍，我自己天天也这么发愿，对不对？愿我及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要生清净的心、求法的心、生菩提心，而不要生染浊的心、邪见的心、跟颠倒的心、跟贪欲的心。你常常这样念，常常发愿，在你无量劫广度众生的时候，纵使凡夫他看到你相好庄严，他生染污的心，可是因为你心有大悲愿力摄受着，所以你不会打妄想，你的心会比凡夫更容易净化。若是你碰到人家来缠你，那你就赶快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吧，免得破了戒，那就完了。不论在家出家，古来的祖师不要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像你去看虚云老和尚，他在38岁的时候他就有磨难。我讲的这些都真实，你去查虚云老和尚传记，他56岁开悟，在38岁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要到江南去，江南的时候呢，因为当时他没有钱，所以随便呢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就坐一艘船。他半夜的时候大家也都睡在船上，他突然发了，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半夜有一个女孩子摸他的下体，他就哎呀，阿弥陀佛，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盘起腿来呵斥那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念大悲神咒，然后因为念大悲咒念大悲观音菩萨，那女孩子也不敢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流着眼泪给他顶礼，然后他就离开了。虚云老和尚说，他那时候说一念差池啊，就全体禅了。所以在座各位莲友，我很真诚说，我自己我们也在轮回，不论在家出家，要有个想法，不要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你只要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有一天你就会堕落。你反而要承认自己是欲界中的凡夫，你要认为我们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问题，我们才会精进修学四念处，修不净观。那看到境界来的时候，你常要提醒自己要把外缘给切掉，否则呢，当你自己功夫要有成就的时候，是的确会有魔障的。魔障就是什么障碍呢？色身香味触，可能是你业力发动，可能是冤亲债主现前，可能是魔关你过去未来现来送一个女孩子给你，你就破功了。所以记不记得42章经里，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天神送女孩子来，他说什么？都是臭皮囊啊，对不对？佛为什么八相成道里面可以降三个魔女？就是佛有这种定慧力庄严。有时候是你在用功的时候会有这个障碍，有时候是在你呢要有正悟的时候，要正果的时候也会有障碍。就像我讲的阿姜曼尊者，对不对？他真的要证阿罗汉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太太舍不得他从天上来，还好他心中有法呀，他有定慧力啊，才能够度对方啊。还有一种是往生的时候也会有障碍，你放不下你的太太、亲朋好友或家人眷属，所以在地藏经里为什么说临命终的时候，若是看到自己的冤亲债主炫成家人来接你的话，那是幻境啊，其实他就是勾引你的贪嗔痴，然后继续让你轮回而已。所以希望大家相互勉励，要常常发愿， 生生世世代代出出，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的，要生清净心，求法心，求菩提心，不要生染浊心、邪见心跟颠倒心。那若是你遇到魔障的时候呢，好好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或是常常礼拜韦陀菩萨也可以。大悲观音菩萨跟诸佛菩萨他一定会护念你。诸佛菩萨观你过去现在未来，谁跟你谁有缘，谁跟你是恶缘，谁跟你是善缘，其实佛菩萨是很清楚的。最重要关键自己要有定慧力庄严。所以这一部呢，这个禅定波罗蜜品这个净律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还会依幻灯片介绍，从小乘的禅观、属息观、白骨观、不净观、光明想，到大乘怎么观十方佛跟观阿弥陀佛。有一个莲友曾经问我说，要怎么样观光中化佛无数亿，我下次会介绍。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阿弥陀佛。